大家好，我们这一节赛斯对我们怎么样去创造我们的人生或取得这个能量，他有一些论述啊。刚开始他提到说，肯定意味着你接受自己奇迹式的复杂，它意味着对你自己的存在说好的。他提醒我们是说哈，在永恒的实相的伟大洪流当中，会有带着你走的一个整体的爱与创造之流。这一节当中呢，这两句话是很重要的哦。一方面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自己的存在是那么样的复杂，而且那么样的奇迹，而我们的奇迹跟我们的复杂是从一个整体的爱跟恒久的创造之流所来的。很值得我们去想想看哦。我上个礼拜有提到嘛，当地球产生的时候，地球上面只有氢气，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只有氢。那氢气之后呢，慢慢演化成氮气，然后氮气再慢慢变成氨基酸 ammonia， 然后开始有生命，然后生命从最基础的生命开始一直演化，一直演化，然后一直往上推，推到现在有了人类。那么人类有思想啊，有判断啊，有感情啊，啊有创造力啊。整个这样推上来，我们发现到说，你其实当一个人还真麻烦，要经过几亿年的演化，从氢气一直推上来，你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思维能力。那这个思维能力，我们在想说，推进从远古这样推进上来的这个能量呢，它是怎么来的？那么它的基本道理是什么？哈，那我黑板上我有提到几个概念，这个能量是怎么来的？哦，那能量有几种方式了，比如说，我们去吃任何东西，我们吃植物，我们吃动物，那我们以他们的生命吸取他们的生命，然后呢造成我们自己有能量有生命，对不对？一般最基础的方式嘛。那在没有人类之前，我们能量的取得都是用这种方式的嘛。所以呢，我们看最底下的那一排哈，说能量的取得呢是由吸取而来的，是由抢夺而来的，截取而来的，控制而来的，或者是说从权威来的。比如说这是一个政府，或是一个宗教团体，或者是某个大师，那么这个大师因为很受大家的尊重，所以大家对他很崇拜，所以能量都在他身上嘛。那么他要控制，然后他要崛起这样的能量，那不断的再继续来成长。可是这种崛起的方式或吸取的方式呢，它其实像在追逐的地平线一样，你走到哪里它永远不会有底的。就像追逐金钱一样，100万还不够多，1000万也不够多，100亿还是不够多，因为你这个像地平线一样，永远是追不完的，因为它是在恐惧跟不安里头。但是呢，能量呢，它是在爱里面，啊，那么爱呢是在享受里面，就在肯定里面。如果说你是在爱里面的话，你可以随时取得能量。最简单的一个道理是，如果说你跑到你家的花园，好，那你看到那个花，你就说哇，这个花，我好欣赏它。我好喜欢，我好爱这些花。那你走一趟回来以后，你发现你精神非常好，对不对？或者是说，诶，你爱上了某个人，那这个人你只要看到他的人，只要听到他的声音，不管他今天是做什么，你只要看到他的人，你就觉得说我好像被 refresh 了，我整个精神都焕发了，跟他讲几句话，就觉得说好像被充电了一样。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看一部电影叫月盛柴可夫斯基啦。那有一个什么夫人啊，一个俄国的夫人，很喜欢很喜欢柴可夫斯基哈。他甚至于我看他在好像要摸到他的照片或摸到他的人，他都觉得说全身是在花朵的。所以他可以给他无比的能量。等最后发现他是一个同性恋者的话哈，他就离他很远了。也就是说，当你不喜欢不欣赏的时候呢，其实你也不会再从他的身上取得能量了。那你接着说，我喜欢国家公园，我到国家公园跑一趟，我就非常舒服。可是如果今天没有去欣赏国家公园，或你不欣赏这样一个旅程的话，你去了你会觉得说蛮累的，对人也好，对事情也好，或对周遭的人也好，其实如果你心中带着爱的话，你会觉得说这个爱的能量是无比的。甚至于你吃一个东西，你吃这一口饭，你觉得说哇，吃这个真的很棒耶，这个很有营养，或这个东西很健康哦，或者是这个东西非常珍贵。我记得我有一次去芝加哥，那有个朋友送我们一包鱼子，那一包鱼子好像是几百块美金，好像那个鱼卵是粘在那个海带上面，厚厚的。 我们都是把它当作珍奇在吃啦。可是呢，我就切一块给我们的老美吃，我们老美吃一口，他就呸，把它呸掉。他说怎么这么难吃，又腥，然后又像橡皮筋。他不晓得那真的是一块是100块美金的，那个很珍贵很珍贵的东西哈、哦。可对他来讲，他不欣赏，所以他对他来讲不会有任何作用的。所以能量的取得基本上是从爱开始的。爱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会给你非常大的能量。你听一首音乐，非常欣赏这首音乐，非常喜欢这个演奏曲，你听了它以后，你会觉得说，哎，我觉得无比的能量在我身上发生。我听了一场音乐之后呢，我觉得说我今天好有能量，好舒服哦。可是呢，比如说我在听古典乐，我很喜欢听古典乐，可是我妈妈走进我的房间说，啊，不是歌，不是曲，你又不是在听歌，也不是在听曲，你在听什么？他没有办法欣赏，所以他没有办法在听音乐当中去取得喜悦的能量出来。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这一章开始或一整章都在讲你怎么样去肯定你自己，你怎样从爱你自己开始？因为你对世界的这个感受一定是从你自己的感官开始的。如果你不爱你自己的话，那么你怎么有可能会有能量？所以呢，你必须要从自己开始，从爱你自己开始。因为肯定跟爱、欣赏、分享这个东西直接就是一种能量。而这个能量呢，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在企业当中很流行叫做脑力激荡嘛，叫 brainstorm 嘛、哦、但事实上能量本身呢也是 energy storm。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互相欣赏，我们有一群朋友在这边，我们互相欣赏，我给予出去的能量，你接受到这个能量，你得到了这个喜悦，你得到了这样的补充，同时无形中你也会回馈回来。那这个当中呢，来气之间它就会产生所谓放大作用 amplify。 比如说我们跟几个好朋友聊聊天，聊几个小时下来，我们发现说好像大家的能量都补充了。为什么？因为其实这就是 amplify。 那有的时候我们给予别人，比如说最近我家里有一个住一个牧师啦，他告诉我说，他从来就没有体会过说是原来包东西、包礼物、包圣诞礼物给家人能够得到这么大的喜悦。他以前都是接受别人的礼物。一样的情况啊，有时候我们给予别人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开这个工作坊，那我们把这个机会 open 给大家，我们给流通给大家的话，看起来好像是一无所得，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因为这个东西啊，是有益于对方，一定有益于你自己，而且这个东西叫做 energy storm， 事实上是一种放大作用，它可以在这个激荡当中呢产生更大的能量，而更大的能量呢够大家一起分享的。因为如果说以赛斯的想法的话，以心造境，对不对？以心来创造你的实境的话，所有的外境基本上是由心创造出来的啊。那既然是由心创造出来，怎么有可能会资源缺乏？因为是你的心创造这个资源啊，你创造的资源大家来分享，所以基本上是回到说你怎么样去肯定你的人生，怎么样去爱你自己。因为当你爱你自己，当你肯定你自己的话呢，你自己先有了能量，那么你自己有能量的话，你不用去求别人给你任何能量，然后你就可以给予别人。所以呢，我在黑板上我们谈到说，爱在分享里面，你只有分享，只有欣赏对方，你才有可能有爱。分享或享受都没有关系，我是说第一个那边，爱是在欣赏里面。你若不欣赏对方，你怎么有可能有爱？你不欣赏这首歌或不欣赏这个图画，那对你来讲的话，你再好听的歌，对某些人来讲只是对牛弹琴啊，对不对？对一个不会欣赏这个艺术的人来讲，这些再怎么样画的再好，对你来讲是没有用的。所以爱一定在欣赏里面，你不欣赏，那你不会喜欢它啊，对不对？如果说今天我们煮了一锅的牛肉面，那你不欣赏它，你怎么可能会爱这个牛肉面？不会嘛。所以爱是在欣赏里面，爱是在分享里面。欣赏里头呢，能是在爱里面，因为有了爱之后呢，能量就会产生了。你不爱任何东西，你也不爱你自己，你当然就没有能量啊。如果你不爱你自己的话，你基本上还会结束你自己的生命。你如果对你的人生根本没有喜悦了，根本没有欣赏了，你存在人间没有用啊，对不对？所以是能也在爱里面。那么爱呢，是在转化能。从刚开始，从氢气开始，这个世界本来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所以不断的在放大 amplify 对方，也就是说互相的激荡，互相的转化，而转化对长期来讲，对长时间来讲的话，它不断的在往一个 爱的方向在推展，一直在往前推展。所以我们在看事情的话，我们要怎么看呢？我们不能够说只看就当下的这个状况，有时候我们是用宏观来看的。对一个宏观来看的话，你如果往前看，你看比如说像我们看圣经好了哦，圣经一开始的话，你如果看旧约圣经，稍微一不注意的话就把你全部都杀死了嘛。比如说到一个城市，那他会把这个城市的所有的人杀光之外，畜生要杀光，植物要砍光，然后房子要烧掉，这是刚开始啊。可是到了新约之后呢，就只有爱而已，你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是因为宗教而牺牲的。在新约里面他只讲爱，那这个东西就是一种演化啊，就是意识在取得能量的过程当中，它其实也是在演化。对一个宏观来讲的话，我们发现到说一个能量的取得是从给予的，是从回馈的，而且如果是给予跟回馈的话，它能够激荡而可以无比的放大，无比的延伸，因为这个是在整个宏观的这个宇宙整个洪流当中呢，它会继续的再演化下去。比如说那每个人都成佛了，那成佛之后什么是成佛呢？就是说你心中可能带着无比的爱，那大家的意识就是 vibration 到某个程度的话，那么这个 vibration 会创造新的 vibration 出来，然后要继续往前推进。那但是一定是从欣赏开始的，而这个能其实它是无处不在的。那我们要取得这个能量，比如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对着美的一种感受力，我们怎么样去体会这个美？因为你要爱一件事情的话，基本上爱就是一种美的感受力啊。啊，比如说你对音乐，音乐的美你能够感受到它，而花的美你能够感受到它，一样的，在你的人生当中，你可不可以啊，像一个妈妈体验一个孩子一样？像我们最近 Ocean 不在嘛，我们看到 Ocean 的话，我们会觉得说，哇，这个孩子好可爱哦，他的一举一动，他的任何一颦一笑都好像是能够勾起你心中无限的美，对不对？因为这种是美的一种感受力啊。好，美的感受力产生之后，爱就发生了嘛。所以我们在人生，我们也是要增强我们自己对美的一种感受力哦。如果说我们能够体验到周遭的人是美的，那环境是美的，人生是美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是美的话，那么你事实上你的能量是无所不在的。其实这一章他有提到哈，当你的情绪哈，也就是说你长期的不在爱里头，而你情绪不断的压抑的话，那么就有可能会出现暴力的事情发生。我今天早上翻了一下《世界日报》，有一个中国的妈妈，中国人，好像是亚洲人，应该是中国人，华人哦。她把她九岁的孩子杀掉，然后还要杀她的13岁孩子。之后她自己是怀孕，好像几个月，七八个月啊，她拿着刀子就刺着自己的肚子，把那个婴儿要刺死。当然她自己当然也是要死啦，她是准备要死。报纸上是分析说，这是跟她先生之间的这种长期的关系不良产生的。你看一个太太，女性基本上是会比较属于循良齁，比较温顺的齁，怎么会这样的情况？然后呢，在前几天报纸上还有一个是他先生在睡觉，对，他先生在睡觉，他回来呢看他先生，他越想越气，就拿着刀齁把他先生砍18段，嘿，砍了18段，从脖子上砍掉以后，四肢砍掉，还有那一根也把他砍掉。他是我们在台湾说是波打剂啦，他是大姐头嘛，他应该是所谓的波打剂，一般来讲的话齁，都应该是很疼他先生的。对，在台湾来讲的话，台湾来讲的话应该他很疼他先生的哦。在这个事情发生的前一两个礼拜，他们还到律师楼去签了两份协议书。那第一份协议书是对他先生放弃外遇追诉权，不追究他先生的外遇啦。你看他太太都还温顺的顺服他到律师楼去签一份所谓的同意书，同意他先生可以去外遇，只要他回家就好了。这第一份。第二份呢，他签了一份同意书，是说他先生外遇，但是他保证不外遇。他先生要他保证，对，被迫的，对。他先生要他签一份保证书，保证他不可以外遇。他在法律上，他是在律师楼，他先生逼他去签这两份协议书，他也签哦。但是他每天就是要忍受这些事情，忍受到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对，他就把他砍了。他们结婚好像也是几十年了，40年还是多少年，还蛮久了，对，40年的婚姻。然后我想他应该也是疼他先生谈了40年。 可是到了一种情绪没有办法舒展的情况之下，哈，就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刚刚有念到这一段嘛，就是其实你情绪如果没有正当的舒展的话，那这个情绪的溢压就像我上个礼拜讲的一样，你把子弹打出去，然后呢追到半路把它截下来说，诶，子弹你不能再跑，那你不打出去可以停止了，可是打出去了那个力道很大的啊，你不能说打出去然后在中间把它停下来，你不可能这样做嘛。我们一个人的情绪怎么样去清理，怎么样在我们的心中能够带着欣赏，怎么样对我们周遭的事情能够有美的感受力，我是觉得这个真的是蛮重要的。然后呢我们会发现到说，其实你如果有觉察的话，任何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头，他一定带来信号。对待这种邂逅，我们接受到这样的信号，基本上你处理得好，你爱着对方，你能够关心对方，你能够欣赏对方的话，你不但是提升自己的心灵，而且也提升他人的心灵。我们刚提到的那个进化的洪流，我们原本只不过是氢气，那么氢气造成100多种周期元素，而这100多种周期元素不断的演化，有了生命，然后从生命慢慢把我们的意识开发出来。这种意识的开发出来，它其实不会有止境的。像刚才我们念到的这一段，就是说，其实它不是要到一种完美的境界，而是要更加的认识自己。在这种意识的扩张当中，我们怎么样来认识自己的能力？因为基本上，赛斯书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说，我们本身就是一种神性的。上面有提到几个，就是像我们在看韩国剧有那个严小大师嘛，严小大师让我蛮感动的是最后一幕啦，他的儿子有事情去请教他爸爸，他爸爸是韩国最有德性的得道高僧，他要请教他爸爸，那他爸爸在他开口问他之前就跟他说，你要问我问题之前，可不可以麻烦你把庙前面的庭院清扫一下。他就乖乖的拿着扫把去把它扫好了，扫了以后呢，他爸爸出来，出来之后呢，就把那个树叶再把它弄乱，告诉他说，秋风吹起来，落叶随时都会在缤纷的。这意思是说，其实善恶本身哈，在你的心中，他要你清扫，这清扫的意思，他的儿子会回答他说，其实心净佛土净了。你内心的一种平静，或内心的一种对自己的欣赏，对自己的安住的话，比你要把你心中的什么恶念啊、坏情绪啊、负面想法要去掉，可能还要更重要。因为基本上是你要接受，要肯定，肯定你存在的价值，是一个洪流，对一个宏观的宇宙来讲的话，是一个洪流的一部分。而这个洪流的一部分，它早就是在安排好了。任何一个人的存在，他本身必然有他的独特性跟他的价值，而这个在洪流的这个宏观当中呢，你本身是站着一个位置的。如果你能够回归到你自己的独特性的话，基本上你可以不必要受很多的痛苦，因为挣扎本身会产生其他的问题。以心对应来讲的话，你欣赏你自己，你肯定你自己的话，你肯定你所存在的环境，那以心对应的话，是不是也吸引好的事情在你身上？能量的启德，我们知道其实能量的启德哈，只有能量在爱里面，能量是真的在爱里面，你去爱，你去欣赏，那么你会发现你有能量。你吃什么东西还不如欣赏品味，要吃很多很多的食物来让你自己满足，还不如说你对这个食物好好的咀嚼品味，那么你会觉得你不需要吃那么多东西，而你一样可以得到很大的能量。那对外面的环境的话，如果说你有欣赏的心，说真的，我常常在想说，你开着一部车子在高速公路跑，那个不是我们小的时候看到人家那个美国欧美的风景很漂亮啊，外面山啊，然后对啊，单独的房子啊。可是说真的，我们在美国有真的几分钟自己静下来心说，诶，我们是在图画里面，我们是在欧美的漂亮的生活环境里面，我们是在天堂里面。那其实在天堂里面的话，你也是要欣赏啊，你如果没有欣赏天堂的话，你在天堂里面你也不可能得到很多的能量，对啊，你等于没有嘛，你还是一样没有能量嘛。那所以如果在一个时间的洪流里头，我们在这个意识的在继续拓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早就已经被安排好了， 早就已经被安排好了，我们在这个洪流里头我们占了一个位置，而这个位置继续在往前推展。如果我们要不受苦的话，那如果我们在爱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能量，而不一定要争，不一定要用截取的方式，不一定要用吸取或抢夺的方式才能得到这个能量。因为你要自己快乐，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不一定是要跟人家抢。如果说我们不是回归到对人生的欣赏，对自己的欣赏，对我们周遭的环境的欣赏的话呢，就会回到一种叫做爱的控制系里面。爱的控制系就是争夺战啦、就是能量的吸取啦。圣经原书里头他有提到一个吸理论啦。那吸理论是说，男人或女人他就像一个吸这个字一样，他本身是一个切口的。而这个切口呢，他不断的希望是得到能量，比如说一个男人希望得到女人的能量，一个女人希望得到男人的能量。那么刚开始如果男的跟女的碰在一起的话，会互相欣赏，然后互相补充他所没有的能量。啊，问题是这个一旦补了之后呢，吸两个吸放在一起不就变成一个圆了吗？在这种互相的这个互补能量的过程当中呢，他其实又切断了对外在的能量，因为在他们热恋的男女之中呢，他根本没有外在的世界，也就是他只欣赏对方而已，没有欣赏他的外面环境，而所有的能量呢，他是无处不在的。切断了对方的能量之后，再来就是互相的这个能量争夺了，因为吸变成盐之后，那么我们说的自我意识就发生了嘛。自我意识发生了以后，争夺所谓的霸权嘛，在一起之后，那谁是这个能量的主宰者？对，所以恨跟冷漠就出生了。圣经一言书里头他提到的方式是说，如果男女在一起刚开始的话，比如说一见钟情，对方的能量确实可以完完全全来补上你自己所缺乏的那一份，可是更重要的是你也要不断在去从外面，也就是你去欣赏外面，你也不会想要去主宰对方了。要不然的话，两个人一旦在一起之后，第一件事情就发生，那谁是这个能量的主宰者，谁是头啦，那真头嘛，